大家好，这里是纯真博物馆，我是真真。
我是老王。
我是 DJ。
今天我们聊最近能够让你沉浸进去的一件事吧，我们就不局限了，比如说可以是旅行，可以是玩的一件事，可以是看的电影，也可以是看的书，反正就是一个 topic 了。
感觉好像深思熟虑一样的，其实是一分钟前才想出来的。
这是一个快闪节目，知道吧？聊完大家都闪了，限定时间。
是的，是的。快闪，
快闪，快闪。老王最近有啥新发现啦？
我靠，从我开始啊！我能有什么？我最近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家里有两套书，这两套书我买了至少有十年了。至少有十年了，就在我书架里一直放着。一个呢叫《历史研究》，汤因比写的，这本书大概上下集合起来大概有将近一千页。还有一本书呢叫《历史哲学》，是黑格尔写的，这本书大概有个五百多页。我这十年里面啊，大概每隔一年我都会把这两本书拿出来想把它们读一下，就从来没有成功过。然后我最近成功了，我把这两本书全部读完了。我之前一直读不下去的原因是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读不懂。然后我这一次我是从那个汤因比的那个历史研究开始的，我一下子就发现我读懂了，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了。然后我紧接着就去看黑格尔那个历史哲学，哎，我发现我也看懂了，哎，这个就让我觉得特别开心。这两本书十年了，从来没有读下去过，我终于读懂了。然后因为读了这个以后，我最近在读另外一个历史哲学的书，叫叙事的转向，它是讲后现代历史学的一个变化的过程的。也特别有意思，我就发现我就可以把这三本书可以把它串起来了，这个就是让我觉得是我最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读完以后觉得体内真气流动吗？任督二脉打通？
对，就是回答了我一直以来的那个问题，历史是什么？至少他回答了我一部分，就是汤因比有汤因比的答案，黑格尔有黑格尔的答案。然后他现在后现代的这些人，什么海登怀特啊，就这些人，他们以现代史观去看历史是什么，他们在讲什么？我觉得他回答了我一直以来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为什么突然看懂了？是你突然天眼打开了，还是突然变聪明了？
我觉得应该是变聪明了吧。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人老了，就是你有一些经验了，然后你可能读过的书也多了，然后你看过的事儿也多了，你有了一些感受以后，你带着就是你那个问题感，我十年前买那本书的时候问题感其实没有那么强烈，我只是知道这两本书特别有名，就是一个是历史研究，一个历史哲学，但是自己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强烈，我也不知道该怎样的提出那个正确的问题，所以就一直读不懂。我这次是感觉我那个问题特别明确，就是我想知道历史究竟是什么，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然后汤因比他提出来的就是一种叫挑战和应答模式，他就是每个文明他面对的在不同的环境下他遇到不同的挑战，这个时候文明的个性决定了他如何去应答这个挑战，那么就发展出了不同的文明，他把世界上分出了21种文明，就从古代一直到现在。
有21种呢？
对对对，他非常详细的去分解了每一个从古埃及、希腊，包括中国、罗马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些文明。当然他中间比较大的文明是包括中国、埃及、希腊，还有谁啊，一共四大文明，西欧好像还有一个。那这是汤因比对这个事儿的一个答案，就是他这种挑战和应答的模型。那我读了这个以后，我就发现他这个是一种史观，所谓历史哲学，就是他是想讲历史是有一个方向的，只不过我们应该如何去总结这个方向，这是汤因比给出的一个答案，就是挑战和应答。那同理，这个时候我再去看黑格尔的时候，黑格尔他的答案就是他也是认为历史是有方向的，但是历史的方向是由人类的绝对精神来引导的，每个人都有个绝对精神，这个绝对精神的最终目的是追求绝对的自由，在追求自由的过程当中，历史在不断的发展，然后这个发展是有一个目的的，而且是有方向的，就黑格尔他有一套接近于目的论或者宿命论的一套东西。那后来之所以有马克思，他发展出这套理论，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它里面这种阶级斗争啊，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它中间是一个不断的升级的一个过程，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么强烈的目的论的 或者说这么强烈的方向性的这种理论，实际上它就是从黑格尔这儿来的。所以你看它这个东西，这是黑格尔讲出的这种历史哲学的这个，就是他如何去看待历史发展方向的。
嗯，
就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现在一下子就明白他在说什么。然后我最近在看这个叫叙事的转向，这种后现代的这种历史发展，就是他把这套东西全部打破了，就是历史是没有方向的。然后海登怀特提出来的就是历史实际上是一门接近于文学一样的艺术，它是由一个每个史家他自己去根据史料他去写出的一套叙事。他这个叙事如果用英文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是个 narrative， 几乎接近于 storytelling， 只不过就是它 base 在史实上面， base 在历史材料上面。后来的这些历史学家他们就不断的去解构解构，其实把历史都有点虚无化了，其实没有一套固定的历史叙事的方法论在里头，历史都是每个人站在此刻如何去看待历史的问题。这个就有点接近于他们说那个那叫什么来着，就是意大利那个历史学家叫什么，他讲那个就是每一部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嘛。其实他这句话其实接近于这个意思，就是你其实都是站在此时此刻去回望过去，重新去认识那个材料，然后编织一个故事去讲的。哎，我就发现整个这一套书你读下来以后，我觉得哟，真的是我聪明了好多，所以我最近读这个特别来劲。
嗯，你刚刚讲的时候打了三个哈欠。
哦，天哪，我替你读了这么多书，把我呕心沥血的内容给你总结出来，你他娘的竟然打哈欠，你太过分了。
你是有血有肉的 AI。 AI 总结一下，海登怀特。
对，海登怀特、黑格尔还有汤因比。哦，这个特别好。
那你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是，你也不能讲是三个，其实就是三个方向在讲这件事情。
对，
但每一个方向都是对的。
嗯，是一套理论，它无所谓对不对，是一套理论。嗯，各有各的理论。
对，那你看完以后，你自己的，因为你一下子从三个方向去解读同一件事情嘛。
嗯。
那你不会觉得你一下子就是被真气灌顶的那种感觉吗？对，因为你三个方向其实我听明白了，反正道理上我大概是听懂你在讲什么了。对，但是我好奇你最后得出来的结论，那总归是有个结论吧，或者是你没有任何结论，反正你就是看了这三套理论，那这也是一个结论。
没有什么结论，但是我觉得就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让我更能读懂历史。就是现在比如说我该如何去看待历史的电影、历史的书、别人讲的历史的故事，那我就更能看懂他在讲什么，或者说他想讲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最浅显的一个，如果说一定要说用处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个最最浅显的用处。然后如果说这三套理论无所谓对错，但是毕竟我们是现在的生活在现在嘛，生活在2020年的这个2024年的这个人，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更加容易接受的是后现代的这套理论，就是它是说历史是没有目的的，历史当中充满了不可解的这种类似于罗生门似的这种场景。那么如何去解读历史，实际上它都是带有强烈的当代特色以及意识形态色彩的，它更接近于一种叙事，更接近于一种文学。那这一套理论站在我们此时此刻的话，我们更好接受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写，就过去人讲说戏说乾隆，那你站在严肃的史学家的角度来说，那乾隆怎么可能被戏说呢？但是事实上乾隆为什么不可以被戏说？如果说我收集到的材料都是真实的话，我为什么不可以去戏说乾隆，讲出另外一个乾隆的故事来表达我对于那段历史的一个看法，其实把它反衬到今天我想真正想讲的意思，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读了这些书的以后，我最近觉得有一个收获吧，就是不再会被人忽悠了。他讲一套东西，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讲的对，不会了，我不会被他，不会轻易被人忽悠。对，
最大的收获是可以来忽悠我们了。
哎呀，真的，我这么巨大的收获跟你们分享，你竟然说我在忽悠你打哈欠，你简直了，你伤我的心。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对当下你的困惑
啊、
就我们最近大家都有的一些困惑会好一些吗？
当然会好了，就是你眼下这算个屁，啥也不是。 你此时此刻的感受你根本就看不清楚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哪件事是重要的，哪件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这个历史意义都是回望出来的。我们今天觉得难受的要死的事情，或者觉得是个翻天覆地的事儿，实际上可能都用不着一百年，可能过三年五年你就会发现这件事儿完全就已经被遗忘了，而是那种边边角角的一个偶然的完全突发的一个事件，它最后被认为是一个决定性的，是具有那种导火索性质的事件。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眼前的痛苦也好，眼前的所谓的幸福也好，其实都只是眼前的而已，它并没有那种我们有那种生活在时代里的那种转折的那个意味。我们总是觉得哦，这件事是转折性的，然后那件事是标志性的，其实不是的，眼下是个屁，啥也不是。就真真那天说的，就是眼下就是做好手上的事情，其实别的你想太多也没啥用。
你说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来我最近不是在写日记吗？一个是健身日记啦，再一个就是因为你要写健身，那你总归要写写今天吃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它对你的心情有没有变化，这是一个日常的记录嘛。我在用一个 app 写，我那天把那个 app 下下来以后，我发现这个 app 我在18年的时候就在用了，我18年写了很长很长的日记，我自己完全不记得，而且当时写了很多事情我现在一点都想不起来。
是的是的，
这些事儿应该是当时挺痛苦的事儿，就是反正写得很严重，确实放到今天来说算个屁。我甚至在上面我的日记写得好详细哦，我还写了人名儿。
谁欠我钱不还，
就像黑名单一样，你知道吗，我上面有写人名的。但是我那天在反复想，我靠，这谁啊，这是就完全想不起来了。
对，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聊那个素锦，就是他给上海、
香港、
上海、香港之间那个来信的那个，对吧？你像这种书信，其实就像有点类似于我们写日记一样，其实对于当事人的意义都没有对于后来者那些读者的意义大。
你说特别对，
是吧？
对，我觉得对当事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就他对我本人，他真的真的，因为他对你是一个发生过的事情。它可能遗留下来了一些痕迹，或者是有一些影响在你身上，但是它就过去了。
可能是我们这些人活得没有历史感。如果我们像方鸿渐他爹一样，方鸿渐他爹写日记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当历史，将来传给子孙看的。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目的去写日记的话，说不定你那个东西就会不一样的，你就开始瞎编自己了，自己多么光明伟大正确。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最近不是那个 AI 的新闻更多了吗？就很多新闻都在讲已经在用 AI 去修复，或者是去重现自己的故人吗？
对对对对，
啊是啊，
我想过这个问题啊，我在想，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现在留下来的视频啊、
音频，
对，都得很注意，万一以后我女儿把我重现的时候，重现出来不是我认为我的样子呢？
重现出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这个被播放出来的播客里的你，和被剪掉的那些话组成的一个你，这是两个版本，你知道？
对，两个人。
对，
两个世界。
对，是的，是的，你把那些剪掉的话让它去生成一个你，和留下来这些话生成一个你，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对，生成的一个是地上的人，一个是地下城哥特的我，就完全不一样。
以后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我觉得 AI， 我今天在开车路上跟我女儿在讲了这个问题，我说以后世界说不定就是被这个 AI 统治了，被机器人统治了，那会变成奴隶，她吓死了。
所以说就像当年那个还在下围棋的时候说那个是 AlphaGo 是吧，这个事情大家都认为是一个标志性的事情，就像老王说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标志性的事情不好说的，你不知道的，那或者它也不是需要它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的东西，是这个意思吧？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在 AlphaGo 刚出来是还没有跟李世石下以前，他们有采访过柯洁嘛，柯洁当时也是年轻气盛嘛，他就放下话，他说 AlphaGo 或者说这个人工智能这种东西是不可能在围棋上战胜人类的，他当时有这种话嘛。后来就对，后来人家过了两年就另外一个视频又采访他，就问他当年你讲这个话，他也觉得确实对于科技的发展他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点上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对，他觉得自从 AlphaGo 赢了李世石以后，他就觉得这个整个围棋世界对他来说已经变化了。他们这些棋手也经历了一个心理的转变的过程嘛。
对，你如果站在今天看的话，那个时刻其实也算一个时刻了，因为是因为有了 AlphaGo 以后才触发了 OpenAI 嘛。当时因为他们看到了 AlphaGo， 所以才决定说不能让 Google 一个人瞎搞 DeepMind， 所以他们才成立了 OpenAI。然后 OpenAI 就坚持走了一条，就是所有的在当时来说所有的 AI 技术都不看好的一条技术路线，就是这个大模型的技术。然后自己憋了三年多，突然一下搞出一个 ChatGPT 的 3.5。 其实他在 2.0 和 3.0 版本的时候，就业界其实都已经知道这个东西的厉害了，但是到 3.5 版本的时候一下子在社会上面爆发了。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回头看的话， AlphaGo 其实是这个 AI 时代的一个出发点吧。 ChatGPT 3.5 的推出实际上是一个爆发出来的一个机会。
嗯，
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咱们之前在看的马伯庸的那本书，就是太白金星有点烦。
嗯，
你想想其实这本书深刻的就是讲了这个道理。
啥道理？
他讲的就是这件事儿啊。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所谓的揭帖上面写的历史，
对
对吧？但是这个历史是怎么来的，他为什么要这么来，其实是兼顾了各方利益的。然后真实的真相是怎么样子的，没有人在乎的。只要人们认为你这个历史是符合我们的印象，这个事儿在大众那里其实就已经可以交代过去了。
嗯，
没有人在乎真相。
嗯，
是的，尤其是大众来说，他需要的是一个故事，是一个合逻辑的故事，而且是要有意义有目的的故事。他是不接受说这件事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是混乱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那我突然想到一个，有一句话叫做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听说过吧？
嗯，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历史上的误会。其实不是什么无毒不丈夫，应该是无度，度量的度，
哦，
没有气度的人不能称为大丈夫，
是这么回事。
对，所以对应下一句，量小非君子嘛，气量小的人不能叫称君子嘛，是这么一个意思。对，
哦，你这样说他就对上了，他是形容你的气量大小的这个。
对，
啊，
对对。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成功是 99% 的汗水跟 1% 的灵感。
啊，对，这句话说颠倒了是吧。
哎，给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要非常的努力嘛，对吧？但其实他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往往1%的灵感是比99%的汗水更重要的。这有好多这样的这种被误传的话了，其实。
对，是的。但是这种话的真相啊，尤其是你说后面这个99和1%的这个话的真相啊，太残酷了。
嗯，
太残酷了，一般人是很难接受这个东西的。
对对，
就是这个东西把人的希望给破灭掉了。
这其实我觉得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很多东西其实它今天的样子并不是它原来应该呈现的样子，只是到了今天经过了时间它被改变了，对吧？
是的。
所以我在跟我女儿在聊天的时候嘛，也在讲起来现在学习到底是在学些什么能力。你譬如说那数学到底是不是学习计算能力，你英语她说那我肯定是要学习的应该是交流的能力，而语文是在学习什么？我说我觉得讲故事的能力非常非常重要。
嗯，
我们现在你在语文上面学的，不管你是提炼的能力也好，写作文的能力也好，你最后综述下来我觉得是要在你的整体的表达上面，在你讲故事的能力。他问我，他说那讲故事的能力可以应用在什么方面？我说那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应用到这个方面来。
对啊，过去不是有句话嘛，叫好马出在腿上，好汉出在嘴上，不就是这么个意思吗？
嗯，
就是你要能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心有千千结但是你表达不出来其实是白搭的。
所以世界各大公司的 CEO 都是印度人吧，然后下面头发掉光的程序员都是老中嘛。
是的是的是的，是这么回事。
就我觉得不仅要能说，你还得昧着良心说。他也不是说昧着良心说，就是从小我们这一代接受的教育就是说你实事求是。
嗯，
总归有实事求是四个字在你头上的，你就想着啊，那我看到的是什么角度我就讲出来。 我实际上是这两年越来越发现这件事儿不对，但是我到我这个年纪我也很难改了。后来我就掌握了一个技能是什么，就比如说我遇到的所谓坏人，那就是跟我立场是不太一样的人，他会采用一些技巧对待我。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他用什么技巧我用什么技巧啊，真的。比如说我们在面对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要去表述的时候，我就会回想一下，如果是他的话，他会用什么样的角度或者是立场把某些事情抹掉，把某些我认为是很平淡的事情夸大，我就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对他，然后我就会发现效果非常好。我觉得很可惜啊，没有人教会我们，没有人讲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怎么样去讲述发生过的这个历史的能力非常重要。
我是觉得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不说假话是对的，但是不说假话不代表着所有的话都要说出来，就是真相其实它有好多种讲法，
是
不说假话实际上是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不是出于什么道德原则，我是说它其实也是从一种实用角度来说的，就是因为你一旦说了假话以后会给你带来巨大的麻烦。
嗯，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对对对，
因为你永远是没有办法去掩盖一个假话的，它总会有漏洞的，但是真话你可以从各个方向去描述它，
甚至我可以挑着说，对，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经验之谈吧。
是，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技巧。是的，我一直在对他们说，我说你们，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但是我自己的技巧就是你不要讲假话，因为你面对的人太多了，你肯定会忘掉你上一次在讲什么。
对。
但是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要反复加强你要讲的那句真话。不然的话你也会忘掉。
是的，而且你要用一套很合逻辑的一种说法，能让对方听进去的说法，本来把这个话要组织起来，这个是重要的。这个其实它就接近于我后来说，就是后来说现在史学里面其实他们中间就明确的提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你去说我要重新写比如说这个叫辛亥革命，或者是我要写这个1900年的庚子事变的这些事儿，其实这些史料基本上到今天为止能发现的能被发掘出来的基本上就全部被发掘出来了，但是为什么还有好多人不停地在写这段历史，其实他就是通过选择这些材料来证明我的逻辑，证明我想讲的那个故事，他肯定没在说假话，因为他每一句话都是有历史依据的，说起来的话，对吧？
对。
但是他能从这些史料里面不同的人能讲出不同的故事的版本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跟你前面说那个就很接近了。你说我前面读那个书有什么收获，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收获，就是说你如何去看待历史，然后如何去说话的一个方面吧。
对，我最近在工作上发生了一件事儿，我讲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可以放出来的。这个版本就是两家公司在客户上面起了冲突，机缘巧合之下就发生了一些非常非常小的事情，小的细节，而且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发生的，最后导致这件事情走向了一个向我比较有利的结局。就是在这个局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在问说，哎，为什么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但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是会这样子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为我只有我知道在什么时候是关键时刻，而且这件事情就发生的非常非常凑巧，就在那个时间点里我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他就碰巧碰到了他，然后就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走向。但是为什么我说我会在那个时间点去做这件碰巧的事情，它前面有无数的巧合，我在另外一个碰巧的时间给另外一个人打了电话，然后导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我当时觉得特别有意思，它就很像在一个游戏里面一个弹出去的球，然后无序的碰到了另外一个球，然后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但只有我知道那个关键弹出去的球是在什么时点发出去的，特别好玩。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盖里奇的那个电影，盖里奇经常拍这种电影，就是一连串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实它都是有逻辑可循的，然后一环扣一环的发展到了最后。
对，这就是历史啊，它在不同的时间或者是同一时间，然后在不同的地方，
就是蝴蝶效应
产生的一系列的。
对,
对，
类似于蝴蝶效应
啊，
真的是蝴蝶效应，所以很好玩。
好，这是我最近感兴趣的一件事儿，巨大的收获。然后 DJ 我记住你了，你打哈欠我记住你了，今后再不说。
如此不可教也。
真的，我
听得挺带劲的呀，你可以再讲讲。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吧，但是我听进去了。
那你这样说我也不确定我读的对不对。
主要是时间的问题，我这都半夜了对吧，都睡觉时间的呀，下次找一个早上再跟我说一遍。
我靠，还要再给你讲一遍。嗯，但是我还是说了，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快乐其实是来自于这种，就读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书，你真的是觉得自己聪明了。这个幸福感啊，就是接近于 DJ 说他去看了一个演出，这个演出有多么多么精彩，那个幸福感是很扎实的幸福感。
对，看到好的演出是非常好的，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特别是现在好的演出越来越少了。说一个我最近觉得还比较沉浸式或者比较快乐的事情吧。前一段时间不是去参加了一个迪士尼的那个游轮吗？我觉得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企业是有这种所谓的理想精神的啊，或者有一些这种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的，我觉得迪士尼算是一个。
评价这么高啊。
嗯，对，它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企业文化。举一个例子吧，如果你参加迪士尼的游轮啊，你会发现这个船上有好多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在同一个船上。
你说游客还是
服务的人员？我这次是第二次嘛，第一次是大概五六年前，坐的是哪一条线啊，去那个阿拉斯加的那条线嘛。然后这次呢选了一个比较热的到那个加勒比海那边，所以是先飞到迈阿密，然后从迈阿密上船嘛。这次的这个船叫 Fantasy， 它现在好像整个全世界迪士尼的游轮好像有五条还是六条，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也不是特别多吧，但基本上过几年它就开一条开一条这样。 Fantasy 这个船上大概有4000名游客，然后工作人员有1500人，这1500个工作人员来自30几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我就是一直有这个疑问，就说你如果搞30几个国家不同国家的人来同一个游轮上，对吧？你的成本会很高的，因为你要帮这些人去办，至少你要办美国签证，对吧？或者，然后你像我们这次的话，会到那个英属的维京群岛嘛，你还要有这个英国签证啊，或怎么样，它有好多手续要去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你还得全世界这样子安排调度人员嘛？他为什么要这样搞？他说你如果美国出发的船从迈阿密走的船，那你全部一船都是美国服务人员就行了呗。后来我在船上我有问店里卖东西的人，我有问他，他们说这就是迪士尼的企业文化，他的企业文化之一就是天下大同世界一家。哎，当时我听到他这个话，我突然是有一种感动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么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下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对吧，它还可以在做一个商业决定的时候可以从非经济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或者说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个精神是一直传承下来，今年是迪士尼100年嘛，是他传承下来的一个企业文化，就是我觉得挺可贵的一点嘛。像这次在船上遇到有一个卖冰淇淋的小伙子，他们的冰淇淋是免费的嘛，所以你要的话就过去拿就好了，然后他的工作就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在给客人装冰淇淋，是一个中国小伙。我看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带个胸牌，上面有名字还有国籍，对，我就跟他聊了一下，我说你哪里人啊什么，他是云南的嘛。我问他说这个船上有多少这个中国的工作人员，他说这个船一共5个中国来的，然后跟他聊了一会儿挺有意思的。
他们就是专门上船打工的是吧？
对，专门上船打工的呀。
哦，
他们其实也挺辛苦的，住的地方非常狭小嘛，船舱非常狭小，就是在最下面的一层两层嘛，而且那个居住环境啊什么相对来说就比较局促了。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觉得他把这个游轮或者说这个比较家庭化的这种游轮已经做到了某种极致了，你知道吧？
嗯，
他可以做到非常非常非常的细节。就比如说你船上所有的人，就是你要么有一个房卡，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卡，对吧？ 这个卡是上面有你的这个当然进出房间的这个房卡，然后上面有你的名字啊，然后它也绑了你的那个身份信息啊，信用卡啊都可以绑在上面，所以你在船上的话你就不用带任何现金或者卡了，你就带这张卡就行了。那再多付一点钱呢，你就可以买一个手环，带这个手环包括点餐包括去任何地方都可以用那个手环，而且那个手环的设计非常可爱，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设计，不是只有一款的，有很多种不同款的你可以去挑，非常可爱，本身留下来也是个很好看的纪念品。
你说这个手环让我想起了那个东北的洗浴中心里面，他也是给你个手环，你拿手环就在里面可以畅行无阻。
嗯，可以可以，你我说你是来报复我的哈欠的。
我增加娱乐效果啊，你继续。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他1500个人吃饭对吧，是怎么安排这1500个人吃饭？他会分批次嘛，就是5:30，然后7:00。
4000个人吃饭吧？你不是说游客是4000个人？
四千个游客吃饭，对对，他会按批次，就是餐厅大概同时开放的有大概4-5个这种很大的餐厅嘛，然后分一批一批的，好像分3批还是4批吧。但很神奇的就是说，你每次吃饭，比如说你今天晚餐是在餐厅 A， 明天晚餐在餐厅 B， 对吧？然后后天又换到餐厅 C。你上了船以后你坐在哪里吃饭的这个座位是固定的，就是说你的桌号是固定的，你在餐厅 A 是18桌，你在餐厅 B 你也是18桌，到了 C 还是18桌，都是固定的，而且服务你的人也是固定的，他会跟着你，
他就只服务18桌，是这个意思吗？
对，他只服务18桌以及旁边的这几桌，就是这一个区域的，在每一个餐厅都是他。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故意的一种设计，首先呢让你跟服务的人在这一周的行程当中建立某种感情嘛，他对你也了解，他知道怎么把你服务得更好，他知道你的需求。
嗯，你可能就是叫名字了到后来。
对，到后来就直接叫名字，就是他们这些人都 train 得非常好，他跟你接触了一次之后他就记得你叫什么名字了。那你跟他那个接触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其实你们之间是有某种情感连接了。哎，包括就是跟你坐在一起的人，你跟他坐了一个礼拜之后，像都是因为都是 family 嘛，或者他是小朋友嘛，那小朋友之间就会互相一起说话呀，一起玩呀什么的，他们之间也会有产生某种友谊嘛。所以我跟那个 waiter 聊天，我就说你干了这些年，你有没有什么很有趣的事情？他说有啊，就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坐在一起的人下了船以后就变成好朋友了，甚至他遇到过他的客人下了船以后结婚了，过了2年又来坐同一个游轮又遇到他，已经生了孩子了都。当然也发生过坐在一起的人互相看着不顺眼，要打起来的也有。所以我觉得这种就特别的，这种小设计小心思而特别的让人觉得赞叹，就是他可以把这些细节问题考虑到这种程度，而且就是如果你是迪士尼迷的话，你是一定会喜欢这个游轮的。上船以前是有手机的人都下载一个 app， 就是只有这个 cruise 的 app， 下载完以后你输入你的什么验证码这种东西之后，他就把你的整套行程汇在那 app 上出来，就是你每一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都有活动的，就在船的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活动在进行，比如说几点到几点有一个 show， 然后几点到几点有那个哪一个人那个卡通人物要出来拍照或什么，他全部都告诉你，那你就可以选嘛，你就比如你走一遍，我选我今天想去看这个 show， 或者说我想晚上有烟火，或者说有那个，像我的话就连着几天晚上就小孩睡了以后我都会去那个酒吧嘛，听音乐嘛，他有那个爵士酒吧，所以就可以选很多活动嘛，甚至还有什么针灸帮你治疗背痛什么什么的，这种就各种匪夷所思的有趣的东西。小小孩呢还有那种帮你做头发给你穿公主装打扮，这种就是非常好玩。船上一直会有这种卡通人物，他会一直来来回回在走
巡游、
对，各种公主啊什么，反正我是一个公主白痴了，所以我看见一个公主，我就问她你是哪个公主。
就是咱俩是那种灰姑娘和白雪公主都分不清的人是吧。
对，我就是我好像对她有点印象，可是我不是很确定，我就直接问她，我说你是哪一个公主的。
哎， 我再插一句，我到现在灰姑娘和白雪公主是一个故事里面的吗？是开始是灰姑娘后来成为白雪公主了是吧？对吗？
认真
我要死了，
笑到肚子疼的人。
不，我说的突然有点含糊。
你又贡献了我女儿最爱听的内容。上一次你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女儿反复听了可能有十来遍，她说她太好笑了，她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你跟我一样，你是那种上了船看见公主说你是哪位公主的那种。
哎，我说正经的，是不是说她一开始是灰姑娘被她妈妈虐待嘛，后来不是。哦，好像不对，
应该不是吧？白雪公主是那个碰到一个很坏的那个王后，魔镜
是吧？
什么的，
哦、
然后吃了苹果，然后王子来亲了她，就醒了。
哦，对对对，
行，进，你看去游轮进修了一圈，还是不一样，
可以吧？可以吧？没错吧？
对，
DJ 有进步。
哎，你真这个对公主的了解真的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有几个那种就不是有名的公主，什么哪一个剧里面那种这种配角的这种跑出来一下的，我拍了个照片，我问他，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是谁？他这种都讲得出来，我都没听过的名字，太神奇了。那简直是公主百科全书啊！
哎，你说这个迪士尼的这个，我记得我是在零几年，2002、2003年吧，差不多。我第一次去迪士尼乐园是香港的那个迪士尼乐园，我是第一次去嘛，然后我就走错了，大概是走到了他那个工作人员的那个区域去，然后我走错，我就想绕出来嘛，结果在最后一个弯拐出来之前，他在那个地方竖了一块牌子，那块牌子上写的是演出开始了。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至少当年的啊，就是香港那个迪士尼乐园里面，他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他都不叫工作人员，他叫演职人员。
嗯，
现在也是啦。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你在这里工作，你不是在这儿工作，而是你在这里在做表演。
嗯，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讲的，他是在完整的在给你造一个梦，就是那个 fantasy，
就是一个童话世界，真的是童话世界。
当然，对于我们这种从小连灰姑娘白雪公主分不清的人，可能这个效果可能会差一些，但是多多少少仍然会感叹。
对，
那我要问 DJ 了，就你刚刚讲的其实是讲你惊叹于他的服务吗？
嗯，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你有没有沉浸在他的整个给你造的这个梦里面，有或者说有没有那么一刻，不要说全程，你不可能随时都是保持在这个里面，那你有没有那么一刻？
当然有了，他整个把你从上船到下船的每一分钟的每一个细节都已经打造到一种让你脱离真实世界的感觉，真的。而且他的服务人员是非常非常的好，比如说就最简单，你住一个客房对吧，就是好多做迪士尼做的就是有经验的人或者很懂的人，他会累积他每一次做迪士尼的那种磁铁的那种贴片，就是有各种各样很漂亮的磁铁贴片，干什么的呢？就是他会贴在他的门上，他入住的第一刻他就把每一次收集来那个贴片贴在门上，你走过去这一路你就会知道，哦，这个人做过这个 cruise， 做过那个 cruise， 他就一个个像战绩表一样的，
就像当年那些旅行家在他那个旅行箱上面贴的各个海关的那个标签一样。
对对对对，没错
是吧？
没错。然后我还跟你说一个细节，就比如说我们这次去是我们家儿子生日嘛对吧，然后你进去你的房间之后，你整个房间就被布置成了一个生日 party 的现场，那气氛非常非常好。而且他是怎么弄他的那个 decoration 的，就你想那么小一个房间，他在房上如果挂好多钩子不是不好看吗？他的房顶里面是有一层铁皮的，然后呢他所有的挂的东西都是用 magnetic 那种磁铁的一片上贴上去的，他给你比如说一个挂饰，他是直接吸在房顶上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细节，你就想这种很细节的地方，他想的非常非常的周到。然后网速的超慢，你也不能刷手机。然后我做这次做的这个叫做 Fantasy 这条线嘛，然后它是主打什么呢？就是迪士尼在加勒比海那儿买了一个岛。应该说是租了一个岛，租了个100年，租了一个岛，然后他把这个岛就打造成一个迪士尼这个游轮专属的一个岛，就是你只有坐这个游轮的人才能到那个岛上去。嗯，这个也挺酷的。然后到了岛上就是沙滩活动啊，骑骑自行车呀，但也没什么太特别的设计啊这些的吧，就让你觉得非常度假嘛，很休闲嘛，你岛上没有其他人，全是船上的人嘛。然后对，反正我们这次就是做了加勒比海，它有两条线嘛，一条是直接往南开嘛， 然后会到不是那个到了那个英属维京群岛，然后再往南一点到了美属维京群岛嘛。正好在船上还就听到那个那首曲子啊，就是那个 Sonny Rollins 演奏的 St. Thomas 那首曲子。在前往 St. Thomas 的那天晚上在酒吧里，然后那个演奏的人说明我们的船正在前往美属维京群岛的 St. Thomas 岛嘛，然后我来演奏一首 St. Thomas。 哦，我才知道这里面的这个关联，知道吧？原来 Sonny Rollins 他是在纽约出生的，但是他小时候是在维京群岛长大的，所以呢他用当地的民谣改编写了这首爵士名曲嘛，所以这个 也挺有意思的。嗯，我觉得在这个船上呢，大人小孩就是各取所需。就是像我儿子这种十几岁的他就自己跑了，他就可以 make friends。 因为其实在岛上，在这个船上他有好多隐藏的这种游戏，他会有一些什么 treasure hunting 啊，什么地方藏了什么东西啊，让你去找线索。你就会看见这种十几岁的十岁出头这种小孩成群结队的船上窜，反正船上你也跑不掉嘛，对吧？全监控的，你他们就去找什么 treasure 啊什么的，这种反正组成小团体的活动啊什么的。那小一点的像我们家妹妹这种十岁不到或者十岁刚出头你觉得不太放心的呢，你就把她送去 kids care 就可以了。他有好多的，从甚至有 baby 的啊，从婴儿到三岁以下的是一个托儿所，三岁到十岁的是一个托，然后十岁的以上的 teenager 有他们自己的 club， 然后就在里面玩，然后反正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我们在下船以前又已经定了明年四月，我们想再跑一趟迈阿密，就是跑另外一条线路。
我觉得你们好可怜啊，你们就是你们不玩主题乐园的可怜。也不会玩主题乐园的可怜，那因为那个快乐是非常沉浸式的。因为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玩主题乐园是在大阪玩环球，然后我去的那一天正好是万圣节，就那一天是万圣节，
嗯，
所以在环球玩万圣节简直是太好玩了，尤其是在日本，他那一天那个就整个的园区有一个，他有一个特别大的舞台，那个主舞台，那个主舞台正好是在太阳落山，然后这边月亮升起。两边同时都挂在天上的时候开始跳僵尸舞，大家都在表演 zombie， 然后跳的是什么呢，跳的是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所以超级酷。然后你正在跳的时候，就你感觉你很沉浸的时候，突然那个电锯狂人然后就拉着那个很大声音的那个电锯，然后就出来到处砍人。啊，那时候我女儿比较小嘛，然后就扛着他到处跑，所以超级超级超级好玩，特别特别特别逼真。
他不怕吗？
怕的呀。
他怕，又怕又刺激。
那太好玩了，因为那个真的是，因为你知道日本的 cosplay 本来就已经很逼真了，然后你在园区里面每个人都打扮成那个样子，就超级好玩。而且那天园区里面卖的全是雪浆嘛，就你喝的饮料都是雪浆，所以那天是真的特别有意思。我在后面玩过那么多次主题乐园，也很难超越那一天，因为那一天去的时间就太好了。
对对，它是有主题活动的是吧，
有主题活动，然后天气又很好，你看到那个特别是特别大的那个月亮悬在那里，然后下面一群僵尸乱跑的时候，简直太好玩了。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人，我在这个环境里面简直觉得太刺激了，所以我们其实是就是乐园的常客。我今天去那个去玩了一个很好玩的 VR， 上海有很多这种 VR 的体验场馆，大大小小的我几乎都玩遍了，包括迪士尼旁边不是有一个超体吗，它的主题故事就是以孙悟空为原型的，然后还有以各个什么仙剑奇侠传啊等等等等为原型的。我今天玩的这个是以风起洛阳，就是马伯庸写的那本书，以这本书为VIP，主题的故事，当然其实它有改编，整个的打造，因为那个风起洛阳在国内是被拍成了电视剧嘛，那个电视剧其实挺好看的，因为它就跟那个长安24时辰，一样，
长安十二时辰，对，
长安十二时辰，对对对，它整个的那个还原度，和那个奇幻的程度是很高的，所以特别好看。那这个 VR 也是这样子，它整个的体验时间是一个小时，那从进去的时候这个演职人员就已经开始就沉浸式的讲了，各位不良人，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良人嘛，我们的角色是不良人，然后就告诉你今天的主题是什么，然后你会进到一个房间里面，这个房间就会给你 从四幅画为线索，然后给你去讲整个故事的脉络，你知道你今天是干什么的，然后已经非常沉浸式了，时不时的灯黑一下呀，这边亮一下呀，然后接下来你进到下一个房间，那就开始给你你要选角色。其实这个选角色在很多的 VR 里面它都是用，就是你直接进去就是穿设备，然后呢你在设备里面就随便选，就你扫到哪个是哪个，它不是的，它是有整个一个体验。那有一个就演职人员，他始终引导着你进入故事，然后会拿出一个签筒，要求你在里面进行抽签，然后来进行你的角色的选择。
那你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戴头盔呢？
没有，前面一段全部都是表演。
哦，
就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在你面前的这种近身的表演，然后你要参与其中，还要互动，他也会问你问题，然后每一个人就抽签了嘛。我的角色叫明月，抽好签了以后，他就开始给你穿戴设备了。你每一个人的设备，都是对应你的这个角色的，所以，你穿上了以后，你的身上的那个贴牌，就是你的名字了。
你要戴一个头盔的是吧？戴一个 VR 头盔。
要戴一个 VR 头盔，然后手上有一个手持的设备嘛。给你简单的讲解一下，然后你就进入了。那一般情况下我们玩的那种普通 VR 就是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这个房间它会分成就各个不同的区域用雷射啊，你比如说你出了这个格子就是什么，出了那个格子就是什么，然后顶多有一些震动什么的。哇，今天这个完全不是，他今天的这个就是他从一开始就告诉你，他说你现在先触摸一下你左边的墙壁，你感受一下距离，然后说你今天所有摸到的墙壁，就是你看到你的 VR 里面看到的墙壁就是你身边真实的墙壁，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距离，你不要乱跑。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大多数你在里面感受到的那个结界不是你身边真实的那个结界嘛。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引导你往里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那你会路过栈道，然后你会路过一些石壁，你会上船，还会上到一个飞行器，就是这么丰富。当然你上船的时候它在入水的时候还会有风，还会有雨，然后也会有颠簸，就非常非常类似于你体验比如说加勒比海盗这种。而且加勒比海盗你毕竟是可以看到真实空间的嘛，它在这个里面是360度就是全是 VR。 然后其中有一个细节是你要贴着墙壁过一个悬崖，你摸到那个墙壁就是石头触感的，就是一个悬崖的质感。然后你一定要贴着那个墙壁过，为什么呢？因为它给的那个缝隙非常窄，下面就是岩浆，你会感觉到有热气上来。然后你还要跳过一个桥，那个桥中间是有缝隙的，下面看着很高，我特别恐高，我在那个地方我怂了，我过不去了。然后那个人就把你拽过去，就他实在没办法了，就把我拉过去。
你说的这个就让我想起了那个迪士尼，上海迪士尼里面的那个飞跃地平线，其实有点那个意思，就是它是
比那个好玩一百倍。
对对对，
非常非常，
我现在听你这样说，是的，肯定比那个好玩。
对，我非常建议你去玩一下。然后整个过程就这样就一步一步就走完了嘛。走完了下来了以后它还会有一个评分，那评分完了以后还会搬出今天的状元，就是打枪打的分数最高的，然后会给你有一个小总结，然后这个总结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今天非常荣幸我得了第三名，据说我们今天这个组打的成绩也很高。那你整个下来的体验特别好，所以这是我玩过最近很让我开心的一个乐园，我觉得这个让我愉悦的程度很高。我当时我就推荐给你嘛，我觉得特别好玩。
对，那你要这样子给我介绍了一遍，那我看来我肯定是要去一下了。
我觉得要去一次。
好，我跟我闺女商量一下，带她一起去。
对，我觉得她是会喜欢玩的，因为，你包括演职人员她的着装、她的说话以及她的沉浸程度就很高。你在路上时不时的，你想在一起的观众有很多人嘛。有小朋友有大朋友，每一个人都会提出不一样的话，但是他都会用这个剧里面的语言他来回应你，他不会把你拽出去的。所以这一个小时我觉得是蛮值得的，我玩的超开心。
你这个乐园专家
啊。对，我是乐园专家。我打算下次去挑战一下，去玩一下他其他的那个项目。
VR 带一个小时这个还是蛮久的，
你完全不感觉到，我就觉得好快啊。因为我玩过很多的 VR， 就是大多数你在里面它有设备不流畅的问题，就是你要想完成一个体验感非常好的完全不出戏的 VR 是非常非常难的。 有的是设备不行，有的是它制作的水平不行，然后这个里面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内容包括它的台词，包括里面剧的这个人物的我就不能再剧透了，你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它没有一样让你是出戏的，包括它的配音和音乐都是非常精良的，这个是花过大价钱的，你甚至是感觉你进入到了一场电影当中，我蛮值得的。
嗯，我现在发现这个马伯庸是支撑了中国目前这个古装的这个娱乐的半壁江山，我发现
马伯庸确实挺有才的、
对，但是他的内容被拍出来还是挺需要那什么的，但是很庆幸的是那个十二时辰还有风起洛阳拍的都还不错，
好像最近不是要拍一个新
的
他那个叫什么长安的荔枝，也是他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小说，
反正都是在长安，所以我的推荐完毕了哎，我觉得我的推荐是第一个是比较客观，第二个是比较有用的，因为玩过好多了，
而且是我们说去就能去的，像他说那个什么要从迈阿密上船，这个明显难度高得多嘛，像你说这个就在上海嘛那肯定就去了对吧，
对啊，迈阿密我也想去啊，迪士尼游轮哎，那我去了肯定开心死了
嗯
我是可以跟每个公主都聊半天的
对你这个公主知识的强大我真的是让我惊讶到了，有那真的是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小配角的那种，也不是公主了，就是戏里面出现过的一个人物，我拍个照问他，我说这谁他都知道，我真的是惊了。
那你没有见过我对哈利波特世界的了解我和我女儿可以看那个他的百科全书，然后一起聊里面的细节的人
厉害厉害厉害，
这样活得快乐一点嘛
我们回头聊一次哈利波特吧，我今天还跟我闺女在聊天呢，还说到了哈利波特，我就说我说我对哈利波特没有那么熟，
我们听真正给我们科普一下吧，我对哈利波特也完全不熟。
是的，
你要科普什么内容，这个内容太多了，它是一个世界啊，它是一个宇宙、
因为那个书我女儿我小时候给她读过一部分，我没有全部读完然后后来我就是看电影嘛，但是我就是说以前看电影我看不懂嘛，看不明白那个电影，下回我们好好组织一下，对，我真的是电影看不明白，不知道他在说啥，下回我们好好组织一下，你给我们好好讲一讲哈利波特是咋回事。
对，他就和漫威一样，漫威宇宙，然后哈利波特肯定是一个完整的宇宙、然后由此演化出来，你是没有见到他那个百科全书，上次我想买来着，那个百科全书非常厚，就跟这种辞海差不多的厚度，他会给就每一个人物你可以理解为他都有人物小传，他衍生的东西就太有意思了，如果你们愿意看的话。
好，愿意看，我们下回好好准备一下，你给我科普科普。
可以啊可以啊，这个要是叫上我女儿她会开心死
请小嘉宾吧，
对，
她比我厉害啊，因为她对这本书的了解比我还要深，每天晚上进行认真的研读
研读考研，
我也可以的，我是可以说出她里面的咒语的人，
厉害
Expecto Patronum
这个咒语要干嘛用的呢？
嗨，我不告诉你。
说了以后，外卖瞬间在门口出现，不用等。
不是，这是护神护卫，会有我的保护神出现在我的身边。
但是我知道，像我跟 DJ 这属于典型的麻瓜。
对对对，是被鄙视的。好吧，那就到这里吧，快闪结束。
好的。
这里是纯真博物馆，我是真真，
我是老王，
我是 DJ。
麻瓜 DJ 拜拜
我是灰姑娘和白雪公主都分不清的老王拜拜